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两个人呢，以喜乐的心，更是以真诚的心呢，来去主持这个节目。所以我们对着这个麦呢，我们能够在这个分享啊，虽然我们彼此之间看不见，但是我们都是可以透过各种的途径呢，彼此的来分享的。所以呢，我们想知道你到底现在想什么，你到底有什么样的需要，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当你面对人生的每一天，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困难也好，挑战也好，顺利也好，你觉得你对你的人生有满足感吗？有知足感吗？那你怎么样去分享的呢？
你的分享就可以写下来跟我们分享。我们真的很希望看到你的人生是非常多的满足感，但是我们知道人生在世啊，不如意事呢是十常八九的，所以要样样都满意呢是很难的。但是在不满意当中，我们怎么跳跃这个不满意，变成一个台阶，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这个很重要。
你发现的很多人呢总觉得是不够啊，我的这个钱不够，我的这个什么什么不够。那人生都是很多追求的，可是你真正的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满足呢？所以不见得说你拥有了多少才是满足的，关键是我们的心态。有很多很贫穷的人，他的心也是很满足的，也是很喜乐的，不是因为他拥有了什么，而是他的心态能够改变，能够经历主的恩典的时候，他就有了真正的满足，他就有真正的喜乐。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分享主实在的应许当中，我们分享祷告怎么样去经历主的应许，祷告当中怎么样去看到主的祝福，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当中看到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真正的满足。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主实在的应许。
天经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有关救恩的应许，罪得赦免的应许。
引之乐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主是守信的、公义的，必定赦宥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不义。
有些信徒在生活当中犯了罪之后，就向主祷告求赦免，但祷告之后却怀疑主的赦免，因他们总觉得自己犯了罪，主可能不赦免，或是自己明知故犯，主可能不赦免，
或是自己认罪之后又再犯同样的罪，所以主可能不再赦免等等。信徒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不认识主的应许。请留意，经文不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主可能赦免我们的罪，而是说主必定或者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必定就是一定的意思，并且当我们诚心认罪时，主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的罪不仅得到赦免，甚至连罪欲都洗去，使我们干净了，这全是主耳撒宝血的功效。经文说主是守信的，所以他必成就他的应许，又说是公义的，因此基于主耳撒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流出他的宝血，所以当我们诚心认罪的时候，主就必赦免我们的罪，因他是公义的。你千万不要再凭着自己的感觉，而是要相信主的应许。每逢诚心向主认罪之后，要立刻的深信信实的真主已经赦免了你的罪，并且洗净了你，使你完全洁净了，得着饶恕的应许。
引之乐马太福音6:14，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
我们在世间生活难免会有许多的过犯，虽然我们都晓得只要求父赦免，靠着主宝血的洗净，真主就必赦免我们的罪，然而我们若一面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另一面却不肯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这样父神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罗马书4:7说，过犯得蒙赦宥，罪恶得到遮盖的人是有福的。我们要承受这样的福气，就必须靠着主的宝血，并遵守主的吩咐，无条件饶恕人的过犯，这样就必承受主的应许，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人生的追求跟我们祷告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其实我们如果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我们需要祷告，需要跟主建立关系，但是我们在人生追求的当中怎么样去寻求主的帮助，寻求主的恩典呢？
在寻求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应该要知道，在天经里面主曾经应许过什么，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应许，我们知道哦，主会答应我们的祷告的，答应我们的督阿的。
所以呢，在人生的当中呢，我们真是需要主的恩典啊。当然，我们需要个人的努力，需要去奋斗，需要去目标，去追求。但是呢，我们更是需要主的恩典，因为所有的智慧、能力、恩典都是从主而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一方面我们需要个人的努力，同时我们更是需要靠着祷告，需要靠着督阿，我们能够从主那里得到这个恩典，因为他是一切能力的源头。所以祷告的当中，我们能够有智慧的去面对。
其实我们也要知道怎样的督阿主才听呢，这个很重要。我们不是啊，我要发财，我要很多很多的钱倒在我身上，这个不可以的，不是主答应给我们的。我们要知道天经里面告诉我们怎样寻求主，怎样去得到蒙主应许的祷告。我们必须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求的才会临到我们。我们不是凭空的要求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别人或者是世人都以为有益的东西，主会给我们他觉得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天经学习天经里面有关的资料，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或者是按照天经的教导，主会应许我们的祷告。
所以呢，我们要寻求一个正确的方向，不是凭着我们个人的心意去祷告去读啊，而是寻求主的那个心意。所以祷告的当中，我们就认识主，也认识主的心意。所以呢，祷告也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去认识我们自己，也能够去知道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祷告的当中要寻求主的应许。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喜乐全源》，然后我们一起来听《生命不再一样》。今天我们会讨论有关知足的这样的主题。
各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
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
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
知足跟不知足两个词语都有一个足字，就是脚的意思。如果我用这个双关词来问你，知足跟不知足，你用哪一只脚来走路呢？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答案。我们常常说要知足常乐，可是现代人总是闷闷不乐，就连奈萨拉也不例外。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连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什么是自己需要的都分不清楚，所以就变得不容易知足了。究竟怎样以知足的态度走人生的道路呢？让我们从诗篇23篇来学习知足的功课吧。要培养知足的心态，第一就是要相信自己在主里面一无所缺。诗篇23篇1节说，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会缺乏。我们常常追求很多自己想要的，却不是自己需要的东西，然后要求主去满足我们。当你得不着的时候，整个人就觉得很灰心。我们也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唯有主才是我们生命的至宝，他才是我们要花一生去寻求去得着的，比金钱、荣耀、权力都来得重要的多。第二，就是要多亲近主，保持安息在主里面的状态。诗篇23篇2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幽静的水旁。当我们每天都花时间好好亲近主，就必定能够在他的里面享受到那份平静安稳，并且让自己重新得力，心里也会感到满足，如鹰展翅上腾。第三，就是信靠主的引导。世俗的价值观鼓励我们追求更多的金钱、名誉和地位。如果我们跟随这种方式来生活，我们跟主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诗篇23篇3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正路。唯有不偏离主的心意，才能得着真正的平安和满足。最后一个知足的元素，就是在主所赐永恒的盼望里面得着安慰。诗篇23篇4到6节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中的奥秘。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不怕遭受伤害，因为您与我同在，您的杖、您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您为我摆设宴席，您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杯满溢。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我，我也要住在主的殿中直到永远。多斯提，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在地上拥有许多就有安全感，以为不断地去实现个人的梦想，人心就会感到满足。其实刚好相反，因为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都是短暂而虚空的东西。或许你会立刻感到满足，像传道书所说，他爱银子的不因有银子知足，他爱财富的也不因得利知足，这也是虚空。人的一切劳碌都为口腹，他的心却还是填不满。唯有我们找到真正能够滋润我们心灵的活水，才可以得到满足，不再干涸，还可以每天带着活力、信心和盼望来生活，见证生命的美好，享受到主所赐的丰盛。就求主帮助我们明白知足的真意， 使我们开开心心地过日子吧。今天和您分享到这里，下次见。
今天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是讨论有关知足的这样主题啊。这个知足其实跟这个不知足呢，其实也是相对的。什么叫知足呢？什么叫不知足呢？你拥有了多少才算知足呢？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当你内心当中有这样主的恩典、主的同在，更是主来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内心有一个满足，当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觉得我们有个感恩的心。所以如果你觉得不足的时候呢，总是觉得不感恩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同在，更是他帮助我们，让我们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人生。
嗯，其实我们的人生需要的东西不多的啊，如果你觉得什么都没有，那就是你的问题。我们需要的很简单，每天我们有饮食，我们就应该足够。但是因为我们呢，现在已经现代人很不同了，吃的东西呢，不单单是白米饭，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的不足呢，不是真的不足，而是我们的心太多想要的东西。不过我知道有些地区呢真的很贫穷的，那个没得讲，那个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纪念他们，帮助他们。不过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基本上的需要，我相信Dusty 你也足够的吧。我也相信现在的世界不足够的地方呢不是太多，但是我知道有在我们周围或者是在我们内地应该都非常好的，非常富足的。我曾经到过西北那边，我觉得呢我们那边的 Dusty 呢生活都也不错的。
嗯，对，所以如果在大城市里面，基本上我们都是有正常的供应啊。那如果我们有什么缺乏呢，我们都可以去彼此的分享，让我们也能够为你来多啊。我就想到天津当中有一个主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就是一个比喻。他讲到有一个人呢很富足的，他家里面很多的粮食在那里收藏，然后他就说呢我要有多少的收成，然后把这些收成呢放在这个粮仓里面，他觉得不够大，然后把它拆掉，重新再盖一个更大的。然后他就说呢，我将来呢，我就靠着这些，我就可以享受我的人生了。但是主说呢，你拥有的这一切算的什么呢？我今晚我就可以取你的性命，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的人生，你拥有多少才算知足呢？最关键的不是我多少，而是我里面有一个真正的生命，更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被主把我们的生命拿走的时候，你气息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你拥有什么呢？所以呢，主告诉我们，我们不在于我们的家道有多少的丰富，而在于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主的恩典，有主的同在。
我们知道呢，知足和不知足呢是相对的，关键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态了哈。我们如果能够知足呢，我们会很快乐的。我从小长大呢，我们家都不是富有的啊。我听我妈妈说呢，我的第三个妹妹出生的时候一碗饭，一个咸鸡蛋，就我妈妈给我吃蛋黄，她吃蛋白，然后就这样过了我的童年。就是这样过，但是相比现在呢，真的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内地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还有到处都可以买到吃的东西的包装呢，也是非常好的啊。那这个是生活的一方面，但是其实我们知不知足呢，还有心灵方面的。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主的话呢，其实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我们都应该有一个知足的心的。
嗯， 对，主就是我们的真正的满足啊。所以当我们有软弱有缺乏的时候，你可以来到上主的面前寻求他，他给我们智慧能力恩典，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走人生的道路。但是最关键就是我们以一个喜乐的心去感恩去颂赞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经历他的恩典的。
嗯，在宰波尔诗篇16:8-11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常常把主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动摇。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灵欢欣，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把我的灵魂丢在坟坑，也必不容灵的圣者见朽坏。你要把生命的路指示我，在您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您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嗯，我们的主呢，他是给我们生命气息的，更是让我们的身心灵都丰富的。所以当我们能够仰望他，依靠他的时候，我们身心灵都是欢喜快乐的，而且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安然居住，也就是我们享受他的同在，没有任何的担忧，没有任何的害怕，因为主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保障。所以主首先救我们的生命，脱离永远的死亡，让我们得到永恒的救恩，这就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同时他每一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和祝福。
嗯，这个同在呢，包括他会看顾我们所需用的，好像啊，诗篇23哪里说呢？他会引导我们，他会给我们在安息在我们的草地上啊，他带我们去一个啊有水喝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意境呢，给我们看见主一定不会撇弃我们，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嗯，所以呢，你可以分享你个人的一些的经历，个人的一些的需求，都可以告诉给我们。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们随时可以彼此的互动。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